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明年度预算政府案规模639万亿韩元，转以财政健全性为基调；尹锡悦与共同民主党新任代表李在明首次通话；韩国总统室加快改组，政务二秘书同时换人。下面请收听具体内容。韩国政府编排的明年度预算案规模为639万亿韩元，较今年度预算额增逾5%，但若计入今年的追加预算额，则时隔13年首次减少。政府30日召开国务会议，确定了2023年预算案规模为639万亿韩元。2023年预算相较今年度预算增加31.4万亿韩元，增幅为5.2%。但若计入今年的追加预算额，则减少40.5万亿韩元，减幅达到6%。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浩表示，国内经济面临高物价、经济放缓、金融和外汇市场持续不稳定等复杂的危机情况，当前确保财政健全性极为重要。明年度预算案在确保财政健全性的基调下进行了编排。由此，明年国家债务为1134.8万亿韩元，较今年度预算当时增加70.4万亿韩元。国家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49.8%，减少0.2个百分点。政府决定在任期内持续维持财政健全性基调，截至2026年，将国家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控制在55%以下。从各项目预算来看，首先将向因高物价而面临困难的低收入层投入4.2万亿韩元，增幅为5.47%，创2015年引进基准中位收入制度后的最大上调幅度。最高生活补助金额由每月154万韩元增至162万韩元。2015年以后冻结的残疾人补贴额从每月4万韩元上调至6万韩元，增幅达50%。针对发育障碍残疾人的日间活动服务支援时间，也从每天最长8个小时扩大至每月154个小时。单亲家庭养育费支援收入基准明年将由中位收入的52%上调至60%，预算额达800亿韩元。政府还将投入8000亿韩元稳定民生物价。低收入人群能源消耗券支援金额从每年12.7万韩元上调至18.5万韩元，农畜水产打折券预算也增至1690亿韩元，较今年翻番。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新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的李在明30日首次通电话。当天的通话是通过为祝贺李在明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而拜访的总统室政务首席秘书李真福进行的。李真福表示，尹锡悦总统与李在明代表就尽快会晤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尹锡悦对李在明有关举行单独会谈提议的回应。双方决定将就单独会谈的形式、具体时间等进行磋商。在当天的通话中，尹锡悦呼吁李在明就民生法案审议工作予以协助。李在明就尹锡悦政府加强对前总统文在寅住宅的警卫措施表示了感谢。总统室政务首席秘书李真福透露，当天尹锡悦总统与李在明代表进行了约3到4分钟的电话交谈。李在明向前来拜会的李真福表示，在作为民生重点的经济、共同体安全、安保、公正秩序等方面应开展合作。李在明表示，希望获得国民选择的执政党尹锡悦政府和尹锡悦总统获得成功。李真福在拜会李在明时还转交了尹锡悦的祝贺兰花。韩国总统室政务首席室下属2名秘书被同时替换。历任第19届国会议员的政务第一秘书洪志晚和经济道厅公报馆出身的第二秘书庆伦浩被替换。此前，政务首席室3名行政官也以建议辞职的方式卸任。 分析认为，上述人员虽然是以自愿辞职的方式离任，但事实上是被替换。这些人员被认为未能发挥执政党和总统室中间桥梁的作用。总统室有关人士也表示，此次人事变动旨在对执政党内讧追究政务责任。目前，总统室正通过组织诊断和内部监察加速进行人事革新。市民社会首席室下属秘书由于涉嫌泄露内部文件而接受监察，并于前一天被免职。另一名秘书因涉嫌介入人事问题而辞职。总统室高层人士表示，目前总统室正在进行改组，包括首席秘书人员在内，无论职位高低均包含在内。韩国代表团抵达美国访问，讨论美方制定通胀削减法案，停止向韩国产电动汽车发放补贴问题。由产业通商资源部新通商秩序战略室长安成义、企划财政部通商悬案对策班长孙雄基和外交部双边经济外交局长李美妍等人士组成的政府联合代表团，当地时间29日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代表团截至31日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和国会人士会面，向美方转达韩国政府对美国新电动汽车补贴制度的立场和担忧，并就解决方案进行磋商。安成义在机场对记者说，韩方将向美方转达韩国企业对美国新制度的立场和政府的担忧，并将就今后两国间的应对方案进行讨论。安成义表示，虽然条件艰难，但将尽力而为。不过在回答会否与美方讨论向世贸组织起诉问题的提问时，安成义表示，第一步将是尝试与美方进行磋商。安成义在回答韩国政府是否未能及时进行应对的提问时表示，美国突然发布相关法案，不仅是韩国提前不了解相关情况，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而韩国最先采取措施进行了应对。继政府联合代表团访美后，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也将于下周访美出席印太经济框架部长会议，届时也将与美方就通胀削减法案进行高级别磋商。为应对美国制定的通胀削减法案，产业通商资源部组建了以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为组长的政府联合对策小组。产业通商资源部30日下午在大韩商工会议所与企划财政部和外交部共同召开了由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主持的紧急通商促进委员会会议。在当天的会议中，安德根强调，以当天的通商促进委员会会议为契机，将启动相关部门参与的政府联合对策小组，随时进行沟通与协商。在美国推行通胀削减法案造成的严峻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体系。安德根表示，为了商讨电动汽车补贴制度问题，有必要组建韩美双边协商机制，韩国将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商讨，政府还将研讨贸易规范争端解决程序，并促进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安德根表示，虽然正优先致力于摸索通过韩美双边协商尽快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案，但同时也将研讨贸易规范争端解决程序，并与处于类似情况的国家一道寻求多边合作解决方案。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判定高中宿舍限制学生使用手机侵犯了学生的基本权利。此前，国家人权委员会接到了多起学生对学校宿舍过度限制使用手机的投诉。对此，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年3月以光州广域市和全罗南北道的国立、公立高中为对象进行了职权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50所调查学校中，有46所学校的宿舍限制使用手机，占比30%以上。有30所学校在就寝前收走学生手机等，限制学生携带手机。 经确认，其中大部分学校在学生不遵守校规时对学生进行扣分等予以处罚。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学校的相关行为侵犯了学生的行动自由和通信自由权。委员会还判定，校方有关为保障睡眠权而限制在宿舍使用手机的说法并不恰当。委员会认为，宿舍与学校不同，对学生来说是像家一样的休息空间，应引导学生自行节制使用手机。国家人权委员会建议相关学校停止在宿舍收回学生手机，并修改相关规定，以免过度限制学生使用手机。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